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6月28号星期二，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七国集团峰会与俄乌局势，夏明教授指出，引起恐慌焦虑不安的更多的是普京一边，而不是民主国家一边。
那么我觉得其实呢，那个引起恐慌的那个焦虑不安的，那么更多的是在那个是普京的一边，而不是在民主国家的一边。
蔡奇党代会称坚持五年防疫，网民炸窝，未来五年成敏感词。北约拟将快速反应部队扩充30万人以上，新战略构想也首次将中国列为挑战。中共重提毛泽东时代的大人政，为清零政策辩护。
所以他现在提大人政这么一个吃大的概念，他实在找不出词儿了，用这么一个概念来糊弄老百姓。实际上说从大局出发，只有国才有家，牺牲小家保国家，还是那样一些话语，然后变成一个符合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这么一句话，显得他们好像很尊重传统，有人政精神，其实是反人性反科学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星期天，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两个最大城市基辅和哈尔科夫发动了新的导弹袭击。与此同时，来自世界主要民主国家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在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举行会谈，以确定孤立莫斯科的新方法。峰会东道主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表示，七国集团国家对乌克兰的政策非常一致，他们认为有必要既强硬又谨慎。舒尔茨还说，但是我们也要避免俄罗斯和北约之间发生大冲突。那么，如何看七国集团峰会与俄乌局势发展？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进行探讨。
夏明教授，星期天俄罗斯导弹数周以来首次呢袭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七国集团领导人开启峰会之际，乌克兰的战争已成为首要议题。七国集团领导人强调，他们对乌克兰的长期承诺，计划对俄罗斯石油实行价格上限，提高对俄罗斯商品的关税，并实施其他新的制裁。此外呢，美国正准备宣布为基辅购买先进的地对空导弹系统，以帮助乌克兰反击俄罗斯的侵略。对这些发展，你的看法？
是。作为目前的那个俄国那个入侵乌克兰呢那个战事，已经4个月，当然我们变得越来越复杂。作为西方国家呢，当然是希望一方面能够惩罚俄罗斯，能够帮助乌克兰那个恢复它的那个版图，但同时呢要避免那个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现在整个就是西方七国首脑，下面呢这个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以后呢，要进行北约的这么一个重大的一个那个讨论呢。那么它的一个我认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就是做法，就是要能够达到俄国的痛处，但同时呢又不要了让西方国家自身呢遭受的那个伤害了，使得一个国内政策呢得不到老百姓的那个支持。所以它在这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限制条件下，所以在进行一些非常谨慎的那个操刀。所以我总的那个感觉是，第一，就西方国家现在那个遇到了一些困难，那么当然这些困难呢主要是尤其通货膨胀，那么石油价格，那么经济危机了，那么等等造成的。那么但是呢，西方国家目前呢它的这个团结并没有被那个就是摧毁，也就是说在那个俄国跟西方国家较量的时候，大家都在看谁的忍功更好，那么谁能够那个就是忍这个痛了，忍受的时间那个更长。那么目前呢，我认为至少从西方国家来看呢，一个积极发展。那么如果看那个西方七国首脑那个会议，我认为他们的团结了现在并没有那个破坏。那么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现在的忍功了，那么还继续存在。所以我认为，这对于那个俄国来说的话呢，长期来看呢，我觉得这是那个非常那个就是 不利的。那么最后一个就是美国呢，那么现在尽管那个跟北约那么认为了他们不会直接了挑动了跟俄国的战争，但是你看到俄国呢，那么应该是在扩大某一些就是军事的冲突，包括那个导弹进攻那个基辅，包括现在呢把就是核武器要转移给白俄罗斯，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在一种升级。那么但是呢美国也那个在继续那个向乌克兰的提供各种重型的一个非常先进的武器，包括那个导弹系统，包括就是那个战斗机等等。那么所以我认为这场战争呢怎么样能够在非常那个就是复杂的情况下那么进行那个下去啊，我认为美国呢现在当然也在做非常多的工作。那么总的来说我认为美国目前呢也是非常的谨慎，但是也是非常的坚决。那所以我那个总的那个看法是，俄罗斯呢要在这场战争中要取得那个胜利了，那我觉得希望是越来越渺茫。
那么七国集团国家的领导人呢，刚才你也提到，就是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呢正在努力保持团结对抗俄罗斯，即使战争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大。美国正面临着40年来的这个消费价格飙升，有观点认为呢，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的持久性最终可能归结为七国集团和其他领导人呢是否能够找到缓解能源供应问题和一旦冬季到来这个价格飞涨的这个办法。那么因为他们现在呢对这个俄罗斯燃料这个来源的这个依赖呢如何摆脱它还没有明确的办法，你怎么看？
是这里边呢我们如果那个注意一下了，对于西方国家来说，那么有几个应对了，那么一个呢，那个当然西方国家，尤其像美国，那么它的许多的生活方式呢，那么是必须要有所那个调整，因为美国那个享受着其实全世界的最便宜的石油，那么拜登总统呢在推动怎么样从这种那个石化原料呢，那么怎么样转移走，能够进入到可持续性的包括太阳能呐、那么风能呐、等等呐、这些选择。那么也就是可持续性的发展，那么所以这是一个他们的一个就是做法一个选择。但是另外一个你也可以看到，作为拜登总统啊，他对重要的这峰会以后，那么他也会去沙特阿拉伯，那么他们在那个就是商讨怎么样那个短期了能够就是让石油能够价格能够得到那个就是回降，同时呢能够支持那个就是各国的经济发展了。那么这些呢那个我认为美国呢也在那个采取那个一些措施。当然了这里边呢有一个那个重要的一个就是问题就在于作为美国呢，那么他在那个国内呢现在遇到的矛盾呢也越来越多，那么这些问题呢就是并不在于西方国家的七国的这个矛盾和冲突，我认为更多的在于各国的领导人能不能够那个面对着国内的压力了，那么能够就是坚持下去。因为西方国家目前来看，这个七国这个首脑了，他们都是在主要的那个政策上了，和在对俄对欧洲的各种看法上，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上了，我认为呢都是非常一致的。但是就说各国在他们面对着国内的那个选民的这个压力，尤其像美国马上要进入中期选举了，那么这些那个发展呢，我觉得就有一些那个就是困难，就比较难以预估。但是我认为至少在这个整个夏天，那么在整个夏天呢，我就对西方国家来说呢，应该说还有回旋的空间。因为比如说他们现在在那个想办法让那个就是西欧国家一方面呢可能可以回到过去原来的所提到的一些煤炭的这些那个开采和利用，那么同时呢像其他国家包括像阿联酋这些国家购买那个液化的天然气，而美国呢也在加强液化的天然气的出口等等。那么我认为呢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呢，那么来应对就是冬天的到来。那么当然就是说对俄国来说，我们也那个注意到，那么俄国今天呢有两大的就是那个措施呢，我认为对那个俄国来说是很不利的。那么一个呢就是西方国家现在就是制定的一个政策，就是停止那么购买俄国的黄金。而俄国的黄金呢是仅次于它的石油出口的，而俄国的黄金现在以去年为例呢， 100%了，都通过伦敦的那个市场了，那么来进行交易。那么所以如果西方国家那么停止购买俄国的黄金的话呢，那么对俄国的经济呢又会那个施加新的压力。那么另外一个你可以看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做的一个做法，就是任何国家如果你还必须的从俄国进口那个能源的话了，那么他那个提出就是尤其是美国的那个财政部长耶伦呢，那个提出一个建议，就是把那个俄国的这个石油那个价格了把它给封顶，也就是说绝不那个付那个就是价格超过这个价格。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俄罗斯呢就是那个就是堵住它在进行石油制裁的情况下呢，导致能源市场的这么一个就是危机，反而使得能源价格上涨了，给那个俄国呢带来的这个意外的这个收获。那么我想这两个那个措施呢，如果那个就是能够得到比较好的贯彻呢，可能对俄国的压力呢还会那个强化而不会减轻。所以今天呢，你看到一个重大的一个其实有两个重大的那个发展那个值得关注。那么一个是那个西方那个观察家了，那个俄国的这些记者也都注意到，那么星期天晚上普京那个紧急的回到了克里姆林宫，那么晚上那个11点那么召开了一个那个会议，那么或者就说他可能录那个就是音了，那个就会录像了，有什么重大的那个政策会出来。那你可以看到对普京来说了，那么这个就是目前的那个情势了，对他来说了我觉得还是非常的那个紧急。那么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俄国呢现在已经宣布了，那么他的这个就是对外的这些就是外债了，那么他宣布已经那个就是逃债，他没法那个付款了。那么这是100多年以来那么俄国政府呢那么第一次呢就是那个所以是逃脱他的那个就是债务，就是没法那个承诺那么他购买的这些债券呢能够就是还账。那么这个对俄国来说当然也是影响非常大，尤其他在全球那个国际金融中的地位。那所以我觉得两方面了，就是俄国了跟西方了在展开一个就是那个较量了。那么现在的较量主要的还不是看谁有能力把对方击败，那么主要的还在看呢谁有这个承受力了，能够在那个对方呢那个先垮之前呢自己呢还能够那个多忍那个一段那个时间。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竞争呢，我觉得我们尤其是要看那个夏天呢到底会发生什么。我觉得这一点呢那个恐怕是对俄国来说是那个至关重要的。
那么美国总统拜登呢星期天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从一开始呢就指望北约和七国集团呢会以某种方式分裂，但是拜登说呢我们没有也不会分裂。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高级官员呢在讨论七国集团领导人之间的私下谈话时表示，这个美国和欧洲在谈判结束冲突的目标上是一致的，即使他们的角色有时看起来不同。德国总理舒尔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呢试图通过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及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积极对话来促进谈判结束冲突，同时呢他们还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那么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呢已经断绝了与俄罗斯的重要的会谈，旨在尽可能的增强乌克兰的战场能力，使其最终在谈判桌上的地位更加强大。那么对于美国欧洲的不同的角色你的看法？
是因为拜登总统呢他的一个外交的一个特征呢就是使得他的盟国呢可以在重大的那个政策上呢大家可以协调一致，但是呢给不同的盟国了，因为他们有不同的处境或者面临的国内的，就像我刚才也讲到包括有竞选的那个各种的压力也好，或者国内的就是政府的他的那个受支持度了影响也好，那么他都给各国了有一些的那个活动性。所以你可以看到像德国了，那么总的来说他的那个政策的表现呢就比较柔软，那么或者跟俄国呢会表现对话的这个渠道的畅通。那么法国总统麦克龙呢那么也在这里边呢那个做一些协调等等。但是你可以看到美国的政策呢非常强硬，就在于那么美国现在是在促进了那个技术那个武器了包括那个乌克兰的人员的这种培训呢让他们能够掌握和运用西方给的这个高精尖的武器了。那所以你看到美国呢是那个认定了最后的那个解决了是必须要靠战场上那么乌克兰的胜利。如果乌克兰在战场上没法那个让俄罗斯呢付出一个惨重代价的话呢 那么最终这个乌克兰的危机呢是没办法有利于那个乌克兰，也没办法有利于那个就是美国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呢，从这个就是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整个西方国家包括德国，那么他们在那个国内的压力的情况下，因为西方国家这次对支持乌克兰呢都是非常那个团结的，那么对乌克兰的支持度呢，现在美国也达到70%以上。那么现在呢，乌克兰总统呢又要去那个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去做自己的演讲，那么他的那个动员舆论的能力呢，那么也都是那个超强的。那所以我觉得就是当那个德国跟法国这些国家呢，他们会有一些从这个就是言语上啊，或者从跟俄国的这种那个交道上呢，会有一些不同的话了。但是整个最终的协调美国配合美国那个最终促成乌克兰的军事的胜利呢，我觉得他们呢是没有任何差异的。那所以我从这种角度来看呢，那我觉得即使西方国家他们有不同的这种那个就是姿态或者有不同的风格，但是我并不认为呢就是会那个影响到西方国家的团结，同时我并不认为呢它会削弱西方国家在那个军事上啊，那么给俄国造成的压力。
那么在德国举行的七国集团 G7 年度峰会之际呢，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呢也表示坚定不移的坚持团结，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入侵。同时呢刚才你也提到峰会预计呢会宣布禁止进口俄罗斯的黄金，对俄罗斯进行进一步的经济制裁。那么制裁导致俄罗斯和北约之间发生更大冲突的可能性有多大？你的看法？
现在呢你可以看到普京呢他感觉到他的那个空间呢那个被挤压的越来越小。那么当然普京的话呢当然会放出狠话，包括他的那个重要的一些就是内圈的成员。那我们看到俄罗斯议会的一个国防委员会的那么一位主席了，那么也是跟普京是非常近的。那么他就讲到就是说我们呢那个就是不惜那个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不惜用核武器，甚至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就是进攻的这个西欧的这个城市的这个名单，或者伦敦呢会第一个那个上我们的这个名单等等。那你看到普京的话，那当然他这种威胁了，那么对于那个整个冲突的这种那个就是玩的这种边缘化的那个政策了，那么当然是值得人们警惕，因为毕竟西方国家那么不想那个把欧洲呢卷入一场那个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话，那么对人类文明那么当然都不是一个好事情。那么我一个感觉就是西方国家那么是在那个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但是呢那个在那个就是强化了要取得对俄国的这个胜利。那么所以我从目前的就是战争发展的现在已经4个多月来看呢，那我认为西方国家呢还是非常耐心，那么非常就是那个就是细致的在那个完成这些工作。那么有一点人们就会说，到底是专制主义国家那么会有优势，还是民主国家会有优势？那么其实我觉得呢就是民主国家呢，那你可以看到他如果能够那个在多方的协调中能够那个把矛盾呢那个不致造成急剧的冲突，但是问题呢可以一个个的解决的话呢，那么其实民主国家呢会比专制国家呢比俄国呢比普京呢要淡定的多。那所以我认为当目前呢我们还看着就是整个那个战争的那个就是焦灼状态呢还没有一个就是明显的一边倒的那个趋势，那么我觉得其实呢那个引起恐慌的那个焦虑不安的那么更多的是在那个就是普京的一边，而不是在民主国家的一边。但是如果我们看看尤其是看到就是普京呢他目前他的宣传也好，或者他现在调动那个67岁的那个将军呢要到战场上也好，那么还是就是你看到他每天呢那么消耗的这些士兵和武器呢，到底俄罗斯呢有多长的这个就是那个气数了还能够这个撑下去也好了。那么我觉得这个整个目前的发展来说的话呢，那我觉得对俄罗斯来说其实是越来越那个不利，而对就是乌克兰来说呢，我觉得即使人们开始并不看好它，但是从乌克兰的那个情况来看呢，我觉得乌克兰有一点在重复就是俄国呢陷入那个阿富汗的这个历史的这么一个就是轨迹了。 因为你也可以看到，西方国家，那么现在那个成立了，现在有一个二十国集团呢，那么成立的一个就是专门帮助乌克兰的，那么它的整个战略和整个武器的这些那个帮助，还有它的这些特殊的这种属于特警部队一样的那个就是专业部队了，那么来帮助了，那我觉得跟阿富汗的当时的美国那么对抗着苏联的做法呢，也都有相似性，所以我那个总的来看呢，我觉得阿富汗的这么一个场景呢，就是其实可能会在俄国当下了那个重复。
好的，谢谢你，夏明教授。
对，不客气。对，
以上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爱将、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星期一6月27号在北京市党代会上做报告说，未来五年北京将坚持不懈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此话经市委喉舌北京日报报道后引发轰动和混乱，网友质疑北京疫情防控如何要坚持五年。随后新闻报道中的未来五年已删除，而网监也将微博等社交媒体上的相关字眼屏蔽。据北京日报 APP 报道，蔡奇说，未来五年北京将坚持不懈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毫不动摇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策略和动态清零的总方针，高品质推进常态化核酸检测和重点筛查，严格小区、村、单位和公共场所进入查验，实施首都防疫设施专项规划等。该新闻受到其他媒体的转载，并在微信、微博等社媒上广传，引发炸窝，许多网友大惑不解和愤怒，特别点出未来五年发表评论说，北京人至少要做好五年思想准备。有人质疑五年是怎么研判出来的，还有人说抗疫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回归正常生活，而不是持续不断的抗疫，似乎所有的人都忘记了这一点。北京日报应用软件上这一新闻在有100多万阅读后，未来五年的字眼在几个小时后被删去，而微博上未来五年的讨论也被删除和屏蔽。对于消失的五年，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前总编特约评论员胡锡进也发文说，这样的修改是应该的，顺应民意，没有人希望北京未来五年会过得像今年上半年这样，相信上一轮表现不错的北京市会不断探索出更加高效的防疫办法，给大家一个好的预期，巩固社会信心。自几个月前包括上海、北京等中国一些地方再次爆发由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引发的新冠病毒疫情之后，中国各地更严密地要求大规模全民核酸检测，并进行严厉的封城和封控。在北京，市民被要求必须持有72小时内检测阴性的健康码才能进入任何公共场所，包括餐馆和办公室等等。而市政府在全市推动设立数以千计的核酸检测点供市民检测。自今年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重镇上海进入封城状态之后，清零政策带来灾难的弊端几个月来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引起中国内外舆论的强烈批评和耻笑。但是习近平六月初在四川考察时仍然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的总方针。有分析表示，习近平在防疫上定调太高，将疫情防控效果与制度和中共的领导联系在一起，已经无法后退，而他的这个政策正是中国经济重回正轨的最大障碍。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一6月27号表示，作为对新战略竞争时代的应对，北约将把现役4万名快速反应部队的人数扩充将近8倍，使其达到30万人的规模。北约也将首次将中国列为需要应对的挑战。 斯图尔滕贝格指出，扩充快速反应部队的规模以及包括部署部队防卫特定国家措施在内的新举措，将是冷战以来北约集体防卫和威慑最大改革的一部分。斯图尔滕贝格说，我们将改革北约快速反应部队，将我们快速反应部队的人数扩充到30万人以上。北约本周稍晚将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有30个成员国出席的峰会，而斯图尔滕贝格是在峰会开幕前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做上述表示的。北约这次峰会还将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进一步的援助，以协助基辅更有效地抗击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北约2010年公布其新战略构想时，曾将俄罗斯描述为战略伙伴。斯图尔滕贝格指出，北约大约十年更新一次的新战略构想将明确把俄罗斯定位为对我们安全、对我们价值观、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最直接的威胁。他表示，北约并将有史以来首次提及中国所构成的安全挑战，强调北约领导人将在马德里讨论如何就俄罗斯与中国对北约南面邻居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作出回应。斯图尔滕贝格在记者会上表示，北约在新德里举行峰会时将就向乌克兰提供进一步军事援助达成协议，通过一项强化的全面援助计划，包括向乌克兰提供保密通讯系统和反无人机系统。斯图尔滕贝格还指出，从长期看，北约的目标是协助乌克兰从其目前使用的苏联时代老旧武器系统转移过渡到现代北约武器装备。随着中国主要生产基地新冠疫情防控措施趋缓和工业活动的增加，中国工业企业利润五月份的下滑幅度比四月份略有减缓，但是新冠疫情引发的严厉风控措施仍然影响了工厂的生产，并进一步压缩工业企业的利润空间。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报道。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一公布的数据，中国工业企业利润在四月份大幅下降之后，五月份同比再下降 6.5%， 不过与四月份 8.5% 的跌幅相比，情况略有减缓。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五月份工业企业利润跌幅收窄，主要因为俄乌战争的爆发导致全球商品价格飙涨后，中国煤矿和油气开发生产行业利润暴增所致。但是中国国家统计局高级统计师朱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装备制造业的显著改善，五月份制造业利润下降了 18.5%， 比四月份利润下降 22.4% 略有好转。路透社引述朱红的话说，随着上个月生产的逐渐好转，受新冠疫情重击的上海、华东的江苏省以及东北吉林和辽宁两省工业企业的利润下跌全都收窄了超过20%。路透社还引述高盛分析师在一份公告中的话说，五月份中国工业企业上下游行业间的利润差距在缩小，但是各个行业和公司之间的利润差距却仍然很大。防疫风控措施缓解后，像上海这样的城市有一些工厂恢复生产，但是疲软的房地产市场以及对疫情反扑的担忧不仅给工厂生产蒙上了阴影，而且对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困难重重的复苏提出了疑问。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中国经济今年四月大幅下降之后，五月份随着工业生产的逐渐恢复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是消费仍然疲软，这也是新冠疫情风控措施长时间实施后对决策者提出的挑战。尽管中国整体工业生产恢复上行，但是由于对钢铁、铝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需求疲软，五月份中国工厂通胀率降至14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路透社引述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郑厚成的话说，随着国内疫情形势的好转，以及油价又不可能进一步暴涨，尽管企业面临成本压力，六月份中国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将有所改善。中国的国务院五月份出台了一系列涵盖财政、金融、投资和产业政策的措施，以便应对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冲击和损害。 路透社认为，这一系列政策措施展现了政府要提振经济的决心。但是分析师指出，如果北京当局仍然坚持不计成本对病毒和疫情零容忍的立场，那么今年经济增长预定的 5.5% 的目标就会很难实现。
尽管中共党媒新华社星期六称，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出席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即香港特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不过，外界仍在猜测他是否本人赴港，因为时至周一6月27号，港府和北京都不愿证实这一点。香港主权1997年移交给中国的25周年庆典，即新任特首李家超和特区政府就职，对习近平来说具有巨大的象征性意义，因为他希望外界将此看作是在推动民族复兴。另外，今年也是他打破近几十年来中共最高领导人两届任期的惯例，预计连任第三个5年任期。不过，自新冠病毒疫情2020年1月从武汉爆发，并引发全球大流行病以来，习近平就没有离开过中国大陆外访，他与外国领导人的互动都是通过视频电话。此外，香港新冠病毒疫情今年上半年曾喷发式爆发，几乎造成医疗系统瘫痪。不过，在疫情近期基本得到控制之后，疫情感染人数近日又有上升。星期天，当局报告有近2000起新的感染，而港媒6月24号报道，即将就职的新港府两位主要官员，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和香港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后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目前处于隔离状态。即使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香港也一直不愿实施中国大陆实行的严厉清零的封城措施，这显然与习近平主导的清零防疫政策相左。习近平一直坚持严厉的清零抗疫政策，要求各地政府通过封城和大规模检测来遏制病毒传播，不仅给民众日常生活和工作造成极大不便，还使中国的经济活动陷入停摆。自今年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重镇上海进入封城状态之后，清零政策的弊端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引起中国内外舆论的强烈批评和耻笑。新华社说，习近平将出席香港回归25周年即新政府就职庆典，不过没有提供进一步的说明及行程。彭博社说，习近平5年前访问香港时，官方声明在宣布他行程时说得更清晰，特别提到将前往香港出席庆典活动。港府星期一没有回应媒体提出的有关习近平7月1号是否到港出席庆典的提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一在例行发布会上说，相关信息已经发布过。香港亲中的《星岛日报》星期一援引未透露消息来源报道，习近平预定6月30号及7月1号访港，出席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大会即第六届特别行政区政府就职典礼，但不会在香港过夜，而是每天往返深圳。此外，香港亲民主的英文Hong Kong Free Press 香港自由新闻星期一报道，香港警方在庆典举行的湾仔会展中心的周围已经安置了水马进行封锁。同时，包括香港自由新闻在内的至少10家媒体没有收到报道庆典活动的邀请，实际上等于被禁止现场报道港府就职及回归庆典活动。近日，中国国家网信办发文称，中国政府抗疫清零政策是出于事关全局和长远的大仁政考虑，是为了人民根本利益着想。一些学者指出，官方重提毛泽东时代的大仁政概念，既是为清零政策寻求新的理论辩护，也是在中共20大召开前夕表忠心，为习近平顺利连任表示坚定支持。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6月15号，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旗下微信公众号“网信中国”发表一篇署名王新平的文章，标题是《 动态清零是事关全局和长远的大人政。文章开头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尤其是进入今年以来，围绕坚持动态清零还是选择放开躺平，一直是网络热点话题，也是美西方和国内外别有用心之人对我们党和政府抹黑攻击的焦点问题。王新平在文章里对清零政策提出了旗帜鲜明的拥护。此文说，1953年毛泽东同志在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时，深刻阐述了大人政和小人政的道理，强调人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前一种是小人政，后一种是大人政，重点应该放在大人政上。文章强调说，当前我们党和政府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举措，就是事关全局和长远，为着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人政。位于香港长期关注中国时政的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班志远也注意到了这篇文章，他告诉美国之音说，这篇文章首先发表于微信公众号网信中国，这个号由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下属的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主办，这篇文章的作者署名为王新平，实际就是网信平的谐音，文章应该是由网信办高层领导批准后发出。
I think the basic goal here of this article is really simple, actually. It's fundamentally about signal.
班志远说，其实这文章的目的很简单，对于最近几个月来的新冠清零政策出现了很大质疑，究竟是有效保护了中国社会，还是给人民带来了痛苦？那网信办在这个问题上表态支持习近平。位于美国的独立学者吴作来在评论这篇有关大人政的文章时告诉美国之音说，
这王新办呢是重点抓的一个地方，以前的卢伟啊都是新这个亲自过问的，亲自提拔出来的一些人，这些人特别效忠这个习近平，这本来不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毛泽东曾经两次提到过大人政和小人政，都和征公粮和农业税有关。第一次是1942年毛在陕甘宁高级干部会议上所做的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1年和1942年来自日军的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让中共根据地陷入困境，面临严重财政问题。陕甘宁政府从1937年开始逐步加重征收公粮，从1937年的14000石到1941年的200000石，给边区群众带来严重负担，从而产生强烈不满情绪。在此情况下，有人提出应该施仁政，体贴群众。毛泽东在报告里说，有些同志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这是错误的观点，因为抗日战争如果不胜利，所谓仁政不过是施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与人民是不相干的。反过来，人民负担虽然一时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人政。第二次是毛泽东在1953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的讲话，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毛在报告里提到施仁政的来源，他说，去年前年收的农业税重了一点，于是有一部分朋友就说话了，他们要求施仁政，好像他们代表农民利益似的。我们赞成不赞成这种意见呢？我们是不赞成的，当时必须尽一切努力来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毛泽东解释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么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该放在大人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该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人政，妨碍大人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现居美国的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评价毛泽东关于大人政的论述为典型的耍无赖。
在这个时候就拿出来毛泽东那句话，什么大仁政小仁政，这个典型一种耍赖。毛泽东有什么大仁政、是他有什么小仁政、不折腾折腾，60年前后我们中国人就饿死了上千万，制造的冤假错案撒向人间全是冤，这是一个上头就喜欢这个，底下呢就是拍马屁，他是一个恶性的上下互动。这些人呢找出来一个什么小仁政大仁政这么一个无赖的说法，这是双向恶性互动，共产党从来不承认错误。
吴作来评价重提大仁政的时候表示，这纯粹是找个新说法糊弄老百姓。他说他们现在讲这个大仁政，说是我们如果把病毒消灭干净了，这就是最大的爱，是对所有人最大的福利。但是共产党消灭不了老鼠，消灭不了苍蝇，也消灭不了现在的这种奥密克戎，所以他提大仁政这么一个宏大的概念，实际上是在糊弄老百姓，也是在糊弄他们自己。
所以他现在提大仁政这么一个师大的概念，他实在找不出词儿了，用这么一个概念来糊弄老百姓，实际是说从大局出发，只有国才有家，牺牲小家保大保国家，还是那样一些话语，然后变成一个符合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这么一句话，显得他们好像很尊重传统，有仁政精神，其实是反人性反科学的。
班志远在分析这篇文章的时候告诉美国之音，网信办发表此文的目的是要鲜明地向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表忠心。
The bottom line is we're just months away from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CP.
他说，距离中国共产党召开20大只有几个月时间了，这次会议将引导中国未来5到10年的走向。种种迹象表明，习近平要寻求连任，所以他需要党内高层的广泛支持。通常我们会看到各方，尤其是高层官员在这个时候表态，也就是宣誓效忠。他说，为什么要重提毛泽东的说法呢？在秋天20大召开之前，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诸如领袖之类的宏大的词藻来形容习近平的地位。所以像这样的表态，包括去年11月的历史决议，是在把习往毛的地位上推。去年4月，我们在学习时报上就已经看到网信办主任庄荣文把毛和习相提并论，在把习在党内的重要地位拔高的时候，毛成了一个最重要的衡量标杆。网信办于6月15号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的这篇关于大仁政的文章，阅读数为 4.7 万，点赞234次。文章发表后被人民日报转载，并未引起广泛关注。班志远说，网信办究竟在不在乎这篇文章能引起多大反响呢？显然他们并不在乎，因为他们在乎的唯一的读者只有一个，那就是习近平。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面对不太乐观的经济形势，习近平会不会因此担心呢？假使中国经济真的崩盘，习近平的连任、继续统治，乃至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否会因此而动摇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平凡的采访报道。
中国经济确实不乐观。华尔街日报6月16日报道，中国财政部6月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财政收入同比增速连续第12个月放缓，自然口径下更呈连续两个月负增长，而且增幅明显扩大，进一步凸显全国疫情防控，尤其是上海封城两个月对经济带来的重大影响。纽约时报6月8日报道说，中国经济增速将大幅下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近几十年来世界大部分地区日益繁荣的引擎，预计其增速将从2021年的 8.1% 降至 4.3%。 纽约时报5月27日的报道说，今年前三个月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4.8%， 低于 5.5% 的官方年度目标。报道还说，经济增长放缓也引发了其他问题。就在应届毕业生达到创纪录的1100万时，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已达到 18.2%。 日经亚洲资深记者中泽克二2022年6月2日报道说， 很多听过李克强讲话的官僚私下里表示，总理对当前形势的诊断比官方媒体报道的还要严峻。根据泄露的李克强讲话备忘录，谈话的核心内容是避免负增长和扭转急剧上升的失业率。如果当前的经济形势确实比病毒爆发的最初几天更可怕，那将意味着经济显然处于负面区域。2020年1月至3月季度，中国经济实际收缩 6.8%。 另外，根据网上各种消息，中国各地的公务员的收入从去年开始减少，江苏、浙江、广东、福建以及上海等省市公务员都相继收到减薪通知，降幅约为2至3成。中国事务专家程晓农博士对美国之音记者说，
但是问题是经济不会好，是必然糟糕的，就它已经走进入这个经济困境当中了，不是现在，2015年疫情前3年4年就已经进入困境了。中国不有一个叫词儿，高层用的词儿叫新常态吗？新常态就是实际上翻译成普通的大众的大白话，就是经济进入滑坡阶段。至于滑到哪里我们不知道，因为国家统计局可以造假的，所以他不告诉你滑到哪儿。但是我们看得见的就是最大的一个现实，就是失业率。我写过一篇文章，我写到了这个大概现在比较这靠谱一点真实失业率，在城市里头城镇失业率大概是18%到20%，而且会迅速在上升。这种情况下你不能再说经济好了。
但是面对不佳的经济状况，习近平会如何为自己自圆其说呢？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
经济搞坏了，那你上层有没有人拿这个问题做文章，拿这个问题发难啊？那你如果你没人拿这个问题发难做文章，那习近平当然可以自己吹嘘了，也是经济发展取得伟大成就，形势一片大好，是吧？
中国事务专家高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不但危机不到习近平本人，也危机不到，基本上危机不到整个中国政权。道理很简单，中国人的奴才文化和中国共产党官员的宦官文化已经让中国共产党把它发挥到极致，通过共产党从1949年统治到现在发挥到极致之后，整个中国大陆已经不好想象有百姓造反和官员谋反这样的事情发生。
中国事务专家程晓农博士认为，即使经济情况确实不好，可能不仅不会影响到习近平连任，可能效果正好相反。他说，
会造成共产党最高层领导层的危机感，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是反而更要连任，就是原来他连任的假如说是 95% 的动力的话，那就会变成 100% 了，因为他知道很清楚，他连任那替罪羊是别人，他不连任替罪羊就是他。
程晓农博士表示，如果习近平不肯放手权力还要连任，经济状况糟糕无非是找替罪羊罢了。他说，
就跟老毛一样，老毛当时这个是把这个老天算作替罪羊了，说这3000万人饿死那是天灾，所以有3年自然灾害这个捏造出来的灾害。然后刘少奇说了几句真话，老毛马上就盯上他，接着用文革把他给干掉报复掉。那么今天也是一样，如果说中国真的经济情况到了和上个世纪60年代接近的情况的时候，那么习近平找一个替罪羊并不难，比方讲李克强就是现成的，你身为总理把经济搞成这样，你来承担责任就完了。所以李克强是今年年3月份的时候，人代会人家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这是最后一次开记者招待会了，意思这个位置咱们拜拜了，我也不想干了。
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芳也认为，尽管经济不好，习近平总是可以把它归咎于其他原因。他说，他总是可以将其归咎于新冠肺炎病毒，或者当然了，美国及其盟国也是非常方便的目标。中国善于将问题归咎于他人，而且由于对媒体的控制，很多人容易认同这种观点。 金德芳教授认为，尽管党内潜在的反习势力不会认同习近平的这种借口，但是他们不会冒着坐牢或者结束职业生涯的风险去把真相讲出来。中国事务专家高鑫的观点同金德芳教授的观点不谋而合。高鑫说，
无论从横向对比角度，从纵向对比角度，习近平的宣传能力或者说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能力都有办法把它粉饰太平，这是第一。第二，单从中国大陆的纵向对比的角度，习近平政权或者说习近平本人和习近平手下的这些宣传爪牙们完全可以使用出太多的手段来粉饰太平。我这里说的是经济角度的太平，这是第一。第二，就算刚才你讲的官方在羞羞答答的前提下承认了一些中国经济目前遇到的暂时的困难，那么他同时也会像习近平无论在国内场合还是国际场合经常挂在嘴边的叫做长期向好，这是第一。第二，可以归咎于国际形势。第三，更可以归咎于目前的新冠疫情。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史宗汉2022年5月29日在经济杂志《连线中国》发表文章，也提到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发生的那场大饥荒。他写道，目前的情况与大跃进后中国发生的情况相类似。当时毛泽东在50年代后期激进的农业政策导致大约3000万到5000万中国人死亡。尽管当时一些高层领导人直接批评了毛泽东，但大多数人都集中在提出另一种政策愿景，即坚持对经济能力进行更现实的评估，而不是乌托邦式的估计高农业产出。刘少奇等领导人引入了更多集体讨论的决策方式，并在制定政策之前征求了更广泛的官员和专家的意见。他和邓小平当时并没有挑战毛泽东的权威，通常最终还是屈服于毛泽东的意愿，但他们仍然向普通党员表明党内可能有不同的领导风格。可以肯定的是，今天中国的局势与60年代初降临中国的灾难相去甚远。不过近几个月来李克强的行为中还是可以看到刘少奇的影子。史宗汉写道，历史表明其他表现出另类领导风格的人可能会被解读为企图篡夺习近平迄今为止无可置疑的权威。就毛泽东而言，这种怀疑最终演变为1965年和1966年的一系列高层清洗，掀起了动荡的文化大革命。人们希望历史不会重演。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的独裁已经形成了他必须连任的必要性。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
你要说党内有多少反对，这个太自然了，这个我们不用去看小道消息。你想他上台以来整肃了那么多人啊，以反腐败的名义清除异己，然后杜贤还能任人唯亲。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肖邦2022年1月17日的一篇分析报道说，随着习近平的反腐运动继续进行，而且已经有超过10万名党内官员受到指控，一种更为广泛的观点认为习近平必须继续执政，以防他下台后被那些自己击败的对手报复。他会尽其所能保持对权力的控制，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他很容易遭到报复，前途未卜。在习近平通过各种途径牢牢控制了军队和武警之后，中国事务专家林和利认为，在今年举行的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会获得领袖的称号。多数中国事务专家和观察人士也都认为，除非习近平自己的健康出问题，否则他在中共二十大上连任或者保持最高权力几乎是确定无疑的。在中共历史上，获得领袖称号的人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人，就是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毛泽东尽管当年曾经被欢呼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在文革以后，他受到了中共党内一定的批评。在中共党外和中国的国内外，毛泽东甚至被列为与前苏联独裁者斯大林齐名的恶魔。即使在今天的中国，对于毛泽东四个伟大的称呼也并不多见了。同时，观察人士也指出，所有的独裁统治政权都有突然垮台的可能性。他们把这种突然垮台称为脆断，这种例子不胜枚举。苏联、东欧当年的巨变，阿拉伯之春，貌似强大的独裁专制政权顷刻之间灰飞烟灭。在中国，这种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华盛顿报道。
图瓦卢外长据信退出联合国海洋会议，抗议中国阻止台湾人与会。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联合国海洋会议星期一在葡萄牙开幕，据信中国阻止了南太平洋岛国图瓦卢代表团中的台湾人出席。之后，图瓦卢外长科菲退出了会议，以示抗议。科菲去年11月5日站在海水里，就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威胁发表讲话，并赢得世界的瞩目。台湾不是联合国成员国，由于中国的反对，台湾公民不能代表台湾出席联合国会议。新西兰电台星期一报道说，中国对图瓦卢代表团中三名台湾人的参会资格提出了质疑。图瓦卢自1979年以来一直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是台湾在世界上仅有的14个邦交国之一。2019年图瓦卢举行选举，向来与台湾关系密切的总理埃索波阿扎出人意料的连任失败，新总理纳塔洛的对台政策备受关注。尽管台湾担心图瓦卢新政府可能转向中国，不过图瓦卢新政府仍然维持着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台湾总统蔡英文2016年上任后，由于不承认九二共识，中国大陆认为他坚持台独立场，因此加大了对台湾施压，包括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吸引台湾的邦交国与台湾断交，转去与中国建交等。中国还借着各种援助与合作项目拉拢太平洋的国家，以扩大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
美台计划如期在新框架下首次展开经贸谈判。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天表示，美国与台湾将在新设立的框架下展开经贸会谈。主管亚太地区贸易事务的副贸易代表莎拉·比亚奇的办公室表示，比亚奇星期一将与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贸总谈判代表邓振中举行会晤，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此前，台湾经贸谈判办公室说，邓振中因在墨西哥访问时确诊新冠肺炎而无法前来华盛顿出席美国政府星期天举办的全球性招商活动，选择美国投资峰会。至于他是否该以视讯方式与比亚奇举行美台经贸谈判，目前还不确定。美台双方六月初联手推出对深化双边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至关重要的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美国称此项贸易倡议旨在为双方基于共享的价值深化经贸关系，推动相互的贸易优先要务，为各自的工人和企业促进创新和包容性经济增长，研讨制定具体的办法。台湾总统蔡英文也曾高度评价美台新推出的21世纪贸易倡议，称这一倡议让台湾在参与区域经贸的整合上更具有动力。中国政府表示坚决反对美国与台湾共同推出新的贸易倡议，称此举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息。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